欢迎您收听世外桃源。
这个节目是由九十九只羊广播电台在德州休斯顿制作，朱恩蒙、贝玉东主持，每逢周一到周五下午2点到3点在1180台播出。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来到世外桃源节目，我是朱恩蒙。
哎，我是贝玉东。哎，蒙哥啊，我们这一个礼拜、上个礼拜又过去了。
是啊，这雨过天晴、是不是？
我们现在又堂堂进入一个礼拜的第二天，就是礼拜一咯。这个一定要
你不要让听众朋友越听我们的节目越糊涂。
不会啊，要是听众上礼拜五有听的话，我们就知道哎，一个礼拜的第一天要做最重要的工作。
你昨天有没有去做那个最重要的工作啊？
当然有了。
哦，那感谢主啊，
感谢主。
好啊，
那我们今天礼拜一，文史地理，要不要跟大家复习一下我们上礼拜讲了什么东西啊？
因为我们今天要讨论一个最重要的问题。就是古中国人所敬拜那个最重要的对象，为什么后来就不见了？
后来就不甩他了。
对，因为我们从开头啊，你看我们今天已经是第五次讲这个古中国的事情，讨论这些事情有一个很简单的原因，这个原因是被今天的人嗤之以鼻。
哦，
就是圣经说，不但所有的人是从一个人生来，所有的文化也是从同一个种子文化散布出去的文化。所以在每一个文化里都有类似的我们就说有关于上帝的文化遗产。那中国尤其不例外。那这件事情在中国来考证特别有价值。为什么呢？
为什么？
因为你看西欧的文明啊，近东甚至非洲的文明，这都是互相影响的。他们之间的来往啊很频繁。他们的文化以及他们的历史也都是宗错复杂。只有我们这个中原文明啊是一个被隔绝了的实验室，等于这样子讲好了。
是一开始就被隔离开来了。
从同一个种子文明往四方扩散，扩散到别的地方呢又彼此影响。所以我们今天很难从巴比伦啊、埃及啊这些文明去回头对照圣经的文明，然后说这里面给我们任何的凭据。
没错。
我们你看今天是这样子，信的人就说呢，哦，这些文明你看他们的说法都和圣经一样。那不信的人就说什么呢？反过来讲，你看圣经的说法不过就是巴比伦文明或者埃及文明的变体。对不对？
而且还有一种说法，现在还有一种说法就是说呢，每一种文化的起源都相似，因为人啊都有相似的这种文化背景，就是会发展出很相似的东西，这个居然也被当作是很自然的事情。
这个问题我们以后还会细细的讲啊，因为这个问题牵涉到一个很特别的现象啊。圣经从某方面来讲是同意这个说法。比如说圣经讲我们每一个人，你只要是人就对永远啊，对于神啊这些事情有一个模模糊糊的知道在我们心里面。
没错，
那个知道是不可能进化出来的。你可以教狗算数，对不对？你可以教猴子吃香蕉，可是你没有办法把这个上帝或者永恒的观念交给一个猴子，是不可能的。
没错。
但是你要说因为人的相似发展出类似的文明来，那就有问题了。因为所有的古文明啊，这个我们将来还会有一次特别的节目来讲，包括中国的文明、近东的文明啊，这些文化当他们发生的时候，不单都是在相当接近的时间啊，一两千年之内发展起来，而且从一开头呢就是非常非常丰富全备而且蓬勃的。
一开始就是高度文明。
对，它一开始是高度文明，这个东西就特别耐人寻味。每一个文明都是这样子。
没错，不能把古人当作是傻瓜。
我们现在的人以为，哎呀，我们现在科技很高啦，非常进步啦， 但是我跟你讲，不说别的，没有一个建筑师盖得出金字塔来。
没错，
这金字塔在100年之内就已经达到了高峰，然后是越盖越小，不是越盖越大。对不起，我们今天有这么多的重型武器装备，是不是？一直到上一世纪中啊，你不要说别的，光是高度啊，金字塔就是仍然是全世界最高的建筑物。
没错。
后来他们在巴黎建了一个铁塔，大概不知道比金字塔高出了多少。可是你知道，一个巴黎铁塔和一个金字塔的建筑，那比起来，那真是简直不可同日而语啊！不要说小巫见大巫了，
对，
那就是小孩玩的，
差距很大。
对，那个差距实在太大了。那金字塔的建筑文明是个谜呀、古中国的文明也是个谜呀、你说人因为相似，能够在这么短的时间之内发展出各方面全备，我所说的全备包括天文、地理、医药、科技、交通，各种各样的东西，这个不是单单说因为人本身的相似就能够解释的。所以这个题目一直被称为上古文明之谜。
这
个谜其实是有谜底的、这个
谜底
就是我们现在讲的这件事情。所有的文明是从同一个高科技的种子文明往四方分散去而发展出来的。那我们刚才就讲到了这些近东、非洲与欧洲的文明，甚至包括印度文明，他们彼此之间在历史上的来往太密切了。所以你今天回头去看的时候啊，你不知道到底谁从谁来的，就算他们相似，你也有太多其他的可能性来解释这个相类似。
难怪我们总觉得外国人对中国的历史的兴趣高过于中国人对自己历史的兴趣哦。
当然他们这个兴趣不见得是从这同一个立论来关切啊。但是你想想看，这个往四方迁移的这个高科技种子文明啊，如果迁到了中国，这个就特别耐人寻味。因为我们等于是一个，至少在上古时代是一个几乎没有遭到什么外来文化，我们就讲污染好了，
洗礼，
对，没有遭到他们的这个污染的一个独立的隔绝的实验室。因此我们从里面能够找出一些东西来呢，就会特别佐证圣经的说法是一个可能性。
是的
啊，那圣经的说法是什么？就是说所有的文明是由挪亚子孙一个高度的文明集团，这些人不单是聪明，而且是高科技的，他们就往四方分散了。分散有一支到了黄河流域，称为中国，隔绝了上千年，然后才跟外界重新发生接触。当重新发生接触的时候呢，彼此不认识了。中国人认为我们的科技就是我们老祖宗完全发展出来的，这个话固然对，可是你的老祖宗到底从哪里来，是不是？这是我们在讨论中国的这个问题上花了很多时间的主要原因。
对，那我们今天呢是要特别的来讲，到底中国人到什么时候开始就开始不敬拜这个上帝了。
您这个话呢讲的也对也不对，实际上应该这样说从我们好像有记忆以来，我是说的不是我们从小长大的记忆，而是我们的历史记忆告诉我们呢、中国人向来是只拜祖宗不拜上帝的。对不对？上次我们的节目里面讲啊，古代的中国人对上帝如何如何的敬重，可是为什么到了今天，尤其是如果有一个人说他信了耶稣了，他家里边要是拜祖宗的，那直觉的头一个反对的原因就是以后
孝，
以后我死了你不拜我了，因为信耶稣的人呐、是只拜上帝不拜祖先的。
对呀、那他们怎么办呢？
就是啦那这个事情在古代的历史到底是怎么回事？为什么会演变成这个情况？
历史的发展为什么会变成这样子？
对呀、因为中国人是这样我们有几个从小受的教育有关于中国人的观点，我比如说他中国人是爱好和平的，对吧？
爱好和平，
我们不太喜欢去侵略，是吧？
这个可不可以也换作一个角度来看，就是胆子比较小
你不要这样讲，
胆小
胆小怎么会跑到，
我听到开冰箱的声音去拿鸡蛋哦。
你胆小怎么会到美国来闯天下对不对你想中国出一个革命者出来统一全国，这个我们可以想象中国出了一个希特勒要统一全亚洲全世界，这个我们就不太容易想象了。
嗯，
这确实啊，这个中国人是比较爱好和平的，对不对？
嗯，
啊，这个有他有道理的地方，至少你跟别人比起来，
嗯，好、嗯。
不过我们在商场杀戮的时候是相当狠的，是吧？
是啊，嗯。
但是还有另外一个特色，我觉得也讲得相当准，就是我们是敬天畏祖的人。
啊，敬天畏祖，嗯，
对，遗传下来的东西呢，我们虽然不像日本人保留的这么好呢。可是我们在整体的态度上啊，相当相当的看重，
嗯
啊，换句话说，以前的人如果说拜祖先是重要的，我们今天人就一直拜下去，
嗯，
以前的人如果说拜上帝是重要的，那我们今天应该也继续拜下去啊，
对呀、啊，
至少两个一起拜、嗯，对不对？
嗯，
所以有人就说，哎、啊，你看我们不是还有一个玉皇大帝的牌位吗？
哦，玉皇大帝是有名有姓的人呢。
那实际上你把这个字解析一下，我当然不是说玉皇上帝就是上帝、嗯、对不对，但是实际上想一想，这个就是民间所传留下来的上帝的别名啊、
嗯、别名
就是已经完全走了样、哦、走了味道了，
嗯，
成了一个神仙人物了，
嗯，
这个玉是加上去的形容词，皇帝仍然是他古代的名字，
嗯，
只是我们把它变了，变成玉的了、嗯、变成一个偶像级的东西了，
哦，
那这个没有什么好谈，这只是民间的迷信跟流传。
没错，嗯，
对。但是我们整个中国人这个老百姓啊，对于上帝的冷漠，以及在敬拜上帝这件事情上好像无缘无份啊、
嗯，
这个已经有相当久的历史了。
对啊，应该是蛮久的、哦。
对，那我们有没有可能找出来说这到底怎么回事？
哦，所以我们今天就是在历史上把那个。把那个人把揪出来，或者那个朝代把他揪出来，看看是不是从那个时候开始呢？哎，我们就开始好像跟上帝无缘无分
了。可能我们可以这样去找找、
嗯，
或者我们去看看是不是有别的说法，有别的可能性造成今天这个情况。那当然，讲到这种点上啊、
嗯，
就需要怎么样啊？
插播，
没错啦、嗯。插播之后呢，欢迎听众朋友继续和我们一同探讨这个题目，
很有趣的问题。
是。
夜里我数算众星星辰，赞美主清早，我仰望晨曦朝霞，赞美主傍晚，我聆听微风他言，赞美主
朋友，欢迎您回到世外桃源。哎，小贝啊、嗯，我们好久没有报我们的电话了。
哎呀，我以为听众都已经背下来了。好，
那你背背看，
我们再来报一次。
你自己会不会背嘛？
那当然背得起来，对不对？281561 9747，
你看你就忘记了吧？
对，的确，一个这个周末一过，你看脑筋又变得比较混沌一点。嗯，
好吧，再说一遍，281561 9747。
是的，欢迎您打电话给我们。
您如果要一本圣经，或者要找一个查经班，尤其特别欢迎您打电话给我们。
是的，
啊，我们刚过这个礼拜，已经有好几位朋友拿到圣经，也有好几位朋友来和我们一起查圣经，这都是我们非常欢迎也非常高兴的事情。
是的，
那我们还有一个网站，这是另外一个与我们联络的办法，网址是 swty1180.com。SWTY 就是世外桃源汉语拼音的头四个字母。能上网的朋友，欢迎您随时在我们和网上见面。
是的，
那我们现在都回到刚才的主题上，古中国人这么敬拜上帝，他们也祭祀上帝，为什么后来的中国人，尤其我们这些老百姓，只祭祖宗不祭上帝呢？这个啊，其实说来是有它一定道理的啊，因为在前几次的节目和大家说过，在传说之中，这个商汤伐夏桀或者是武王伐纣，他们都要把上帝的金字招牌抬出来，
把一个冠冕堂皇的理由提出来，
没错了，你就知道这个老百姓不可能对上帝是没有民族感情的，对不对？
是有感情的。
那为什么大家都不祭他呢？其实说穿了，道理非常非常简单。要知道一个字怎么写，然后要知道一个四个字的成语或者是典故，你马上就明白了。
你说知道一个中文字怎么写，还有知道一
个
四个字的成语，
这个字还真不容易看见，就算写出来了，你可能也一下子不知道应该怎么念它。
哦，真的有这么难的字？
我先把这个字讲给您听，看看小贝兄的学问如何。
好，放马过来。
左边是一个士字旁，启示的士啊。我们现在很多的字还是这个就是士字旁。
你还有人就把那个叫做神字旁哦。
好吧。右边呢，一个上帝的帝，请问这个字怎么念？这个字什么意思？
左边一个启示的示，
对，
右边一个上帝的帝，
对，
这个字念 T，
这个字念 T，
嗯，
那为什么念 T 呢？
对不对？因为有一个字，左边是言，说话的那个言，右边是一个上帝的帝，这个字念 T。
哎，不错不错不错，
那个叫真谛哦，不是真谛哦。
不过你这个呢有点太聪明了，
真的，
你这次要是有边读边，没边读中间就读对了，这个字啊还念谛
啊，还念谛。哎，您这根本你这个问题问100个人，还是人家都是99个人会告诉你是不同的读音呢？
不见得，没有人像你这么有学问，而且怀疑性这么强，
怀疑性这么强，
这个题目一定很难。
好，那这个字就念谛啊。
那这个帝字是什么意思呢？
帝，那就是神向我们人来启示咯。
哎呀，不是啦，这个就是祭祀上帝，叫做帝
啊，
就这么简单。
这古文这么样的简洁啊，就把祭祀上帝这个动作就放在这个字上面，所以它是一个动词就对了。
它是一个动词，也是一个名词。中国人以前文法不这么分的，但是它是一个会意字，
现在也不这么分，
它确实是一个会意字啊。
还
是会意字。对于上帝的祭祀，就叫做帝。
叫做帝。
哎，小贝兄，您读不读这个《论语》啊？
《论语》稍微有一点涉略。
《论语》里面就出现过这个字，您记得吗？
哎呀，倒还不记得了。
哼，
他一定是在比较冷门的那些篇里面。
谁说了，在八佾篇里面呢？
哦，八佾篇呢、啊？那个字念佾。
好吧。我们等一下再讲《论语》里面那一部分。那你先把这个字摆在心里面，就是这是一个非常确定的字。
有这个字。
叫做帝啊。
帝。
后来呢？你如果去坊间找这个有关于古书的解释啊，如果到了比较晚近的注解，那有很多的注解把这个词翻译成祭祖先啊，因为他说这个帝呢是比如说这个三皇五帝里面某一个祖先，其实这是一个非常牵强附会的说法。这个字无论从各方面来看，无论在古书里面的用法以及它这个字本身的组成都非常清楚，祭祀上帝那个礼就叫做帝，一个字就写完了。
哦，那也就是说呢，这个字在最早的上古事实上是指的祭祀上帝，但是后来这个字的意义慢慢演变，变成是祭祀祖先哦。嗯，
这个也就是我们今天讨论的问题，因为后来的人就不太祭祀上帝了。
嗯，
他们每次看到这个词，他往往这样去解释啊，你去坊间买的这个《论语》的解释啊，有的时候他就有这样的注解。但是还是很容易找到那个正牌的注解，都是讲这就是祭祀上帝啊。
嗯，
那我刚才说过还有一个四个字的成语。
哎，等等等，蒙哥，成语我们就是四个字吗？难道有五个字的成语吗？
有的。
成语嘛，就是四个字的。
比如说有五个字的成语，有三个字的成语。
哎，真的吗？三个字我以为都是骂人的话，不是吗？
这个呢我们下次再揭晓答案、
啊、下次再来谈三字经。
对对对对对对对今天你不要给我离题、
啊嗯、不要离题，好，
离题就很难讲了、今天我们要讲一个四个字的，应该说是典故。好，
典故啊，
或者说一个规矩、
啊、一个规矩，
你也可以把它，你也可以把它当成成语来念。
好，你讲吧。
这个是非常清楚的写在礼记的大传中、四个字非常简单。
嗯，
不亡不帝。
我没听过这个成语。
哎，再来一次啊。
嗯，
不亡不帝，你可能没听过，但是你听懂了没有？
不都听懂。那个第一个王是哪个王？
就是三横王啊。
哦，就是当王称王的王。
对、什么叫不亡不帝？小贝兄，请你解释给我们听。
不亡不帝很简单啊，像蒙哥跟在下，我们两位都是不亡不帝啊，我们又不是当王，又不是上帝，那当然就是不亡不帝啊。嗯，
你要记得那个帝什么意思？那个帝是什么？
哦，就是我们也不称王，也不祭祀上帝，就叫不亡不帝。嗯，
哎呀，差不多啦。
嗯，
你如果不是一个君王，
哦、
你就不够资格祭祀上帝。
哦，所以这两个字啊都是动词，这个王跟帝都是动词了，不当王就不能祭祀上帝咯。
哎，你可以这么说。
嗯，哎呀，那以前人抢着当王就是为了要来祭祀上帝了。嗯，
我想没有这么崇高的动机了。
哎呀哎呀，我想这是看资格的嘛，对不对？
嗯，不过这样一说，我想听众朋友都懂了。
哦，
为什么后来的老百姓不祭祀上帝？那不是因为我们不相信这件事情，
身份问题。
对，身份问题很重要。
嗯，
只有做君王的才能够去祭祀上帝。
嗯，
君王对于上帝的观念呢，是越来越淡薄，越来越马虎。
没错，
对不对？
就像来美国，你没有拿到公民，你就不能去投票。哎，越久没有拿到公民呢，你就不会想去投票，意思一样的。嗯，
你这个助教真的是越助越教。
嗯，
这个不亡不帝，该祭祀上帝的人，要是不提倡这个风气，不好好的去办这个事儿啊，
嗯，
那本来老百姓又没有资格去祭祀，对不对？
嗯，
所以逐渐祭祀上帝。他的方法、他的礼仪以及他的意义，就在老百姓的心目之中消失了。
嗯，
演变到今天，我们都认为中国人是只拜祖先不拜上帝的。
哦，不过话又说回来了，我们呢天高皇帝远，总觉得有些事是皇帝去办的事情。那既然我们办不了，就跟我们无关咯。嗯，
所以这里边还有很多很多的典故啊。
嗯，
但是我们想先听一段插播，等一下回来再和听众朋友继续解说下去。这里面有一些蛮好玩的事情。
还有典故
的。这里面典故多了，而且都是有根有据的。
有根有据，还有三个字五个字的成语。 OK， 我们马上
三个字五个字的成语，回家想一想。你下次再来跟你下次上节目的时候再向听众朋友一展长才。
好，
旷野的声音来自德州拉巴特的灵修选读。圣经约书亚记三章十一节，看哪，普天下主的约柜必在你们前头过去到约旦河里。
正是洪涝时节，以色列人打算过河进入到应许地去，这对那些不识水性的人来说无疑是个灾难。在他们看来，约书亚 越是一步步靠向约旦河，越是一步步逼近死亡。最年老的一辈应该更容易过约旦河。40年前他们曾徒步穿过红海干地，只是这先前的经历已经过去了许多年日，也许早已成为他们遥远的记忆了，所剩无几，对眼下正面对的事情起不了什么作用。神的的确确曾行过神迹，但在他们的心中却无法确定神是否会再行一次。主耶稣只带拉撒路出一次鬼门关，那些身在旷野只从父辈那儿听说一些过红海之事的人，得举起更大的信心才能过约旦河。他们本可以从活生生的历史中得着明证，可是啊，轮到他们创造历史了，却被恐惧吓倒了。该将理论付诸实践才对，看来理智上所信靠的起不了什么作用，并不能使他们轻松多少。看哪，普天下主的约柜必在你们前头过去，到约旦河里。这句宣告给恐惧战惊的以色列人带来了不小的安慰。显然，抬约柜的人必须徒步穿过约旦河的干地。对他们来说，想要游过奔腾的河流是相当困难的。因此，以色列人转移注意力，从宽阔的河面、奔腾的河流上移开，只定睛在约柜上，而这约柜象征着神就在他们当中。约柜锁住了从神而来的一切应许，愿我们不要失去约柜的眼界。神呼召我们跟从约柜，不是行在约柜前。如果约柜不在我们前头行了，靠着我们自己的力量过河是非常危险的。我们的一生都在学习如何正确地走过约旦河，就是与世界分别的日子来临的那一天，我们也许还不能很好地完成这趟人生之旅。生的样式决定着死的样子，倘若我们每天都紧随约柜学习着致死自己，那么死亡的事情就会变得越来越轻松。如果习惯靠着自己来度过一生中遇上的许多条小河，那么终有一天我们将不得不靠自己的力量过约旦河。越是学习致死自己，死亡就显得无比的轻松了。寄太多希望和信心在虚无之上是非常危险的。
亲爱的听众朋友，我们又回到了世外桃源。我们今天照例礼拜一文史地理，我们正在讲中国人到底为什么后来就只敬祖先，只拜祖先不拜上帝了。
哎，这是一个非常简单的答案，而且我相信听众朋友你一听就会感觉到真相大白。答案在四个字上，这是礼记里边的不往不地。地呢，刚才和大家说了好多了，左边一个士字旁，右边一个上帝的地，祭祀上帝的礼仪叫做地。不王不地，除非你是国家的君王，要不然你就不能够来祭祀上帝。
那这样子中国人后来不祭拜上帝只拜祖先，这件事情要算到孔子的头上来了。
你不是算到他的头上哦，
那他定说不王不帝啊，对
不
对？不
是，所谓礼记并不是孔子定的。
哦，他收集的资料。
定治礼乐，那个礼乐并不是他定的，只是他去考究古礼。因为听众朋友，我相信很多人对孔老夫子呢有特别的民族感情啊。那孔老夫子到底怎么回事呢？他是一个很有理想的山东老乡。
听说长得很高啊。
那我就不知道了，
就大概可以打姚明的位置哦。
你不要在这里胡扯。
身长九尺的。你就看，就是九尺，现在以现在来算的话最起码190公分了。
真的
真的。
孔老夫子的思想是这样，他整个一个理想的教学方法和我们现在不一样，他认为应该以礼来治世，他认为如果我能够把这个国家变成一个有礼教的国家，人民成了一群有礼教的人民，那这个国家就有希望，这个社会就会变好。
嗯，
啊，所以他是非常尊重古礼啊。为什么他对这些礼仪的事情这么看重？他自己好像也做过礼官啊。
哎，是啊，他
不是因为他发明了什么礼，
嗯，
而是
他
非常尊重古礼，他试着要把它保存下来。
嗯，
所以你不能够怪到孔子的身上，
不能怪到孔子，
因为
那就要怪皇帝哟。
就拿孔子时代发生的事情来和听众朋友们讲，我想就清楚了啊。
好，请讲。
我刚才说过《论语》，对不对？
嗯，《
论语》里面有一篇叫做八什么篇呢？
八佾篇。
好吧，我们就说八佾篇。
嗯，
在《论语》八佾篇里面有一段这样的话，那个时候孔子在鲁国，
那在鲁国他的故乡。嗯，
《论语》就这样记载，他说：“帝啊，就是刚才讲那个祭祀上帝的帝，这是一个字。”帝，自既冠而亡者，吾不欲冠之矣。听得懂吗？这话不容易听了，
不容易听。您一个字一个字来。
哎，吾不欲冠之矣，这个话比较容易懂。吾就是我，不欲就是不想，冠就是看。
哦，
他就我不想看了。
哦，这个祭是上帝的这个礼，他不想看。
哎，他是有原因的。
哎，
什么叫做自既冠而亡者？从冠再往后，那个冠是什么呢？把酒洒在地上。他说自从他们把酒洒在地上，这样来祭上帝，当我看见他们这样做的时候呢，我就不想再看了。
哎，这句话讲的真是好啊，
他耐人寻味。你知道他为什么这样说？
小贝蒂的浅见是呢，你开始用这个酒啊洒在地上，你已经把这个地呢把它拟人化了嘛。
嗯，你也可以这么说，不过我相信
上帝喝什么酒呢？嗯，
他们以前有很多的祭啊，就以前祭什么有一定的规矩。那孔子会说这个话有两个最基本的原因。
嗯，
第一，他是一个古礼的专家。
哦，
他专门研究这东西的，
他知道不是这样搞的，
他知道这个不合规矩。
嗯，
啊，他怎么知道不合规矩？那至少我们可以相信，也许他和你的思想一样啊，上帝不喝酒，也许他仍然知道祭上帝那个做法应该是怎么做的。
哦，
你们这种祭法不合古礼，所以他说我不要看。
那蛮消极的，他为什么不出面阻挡呢？嗯，
啊，这后面还有故事，但是后面的故事呢，我们以后会再说啊。今天先把这部分的故事讲清楚。
好，
这个除了他自己认为你们祭祀的方法不合规矩、不合古礼而外呢，还有一个更重要的原因。请问他在鲁国的时候，鲁国当政的是谁呀？
这个我不知道。
我不是说那个人，我说当政者算什么？
算是王？
真的算王吗？春秋的时候算什么？春秋的时候王是周王。
哦，他是诸侯。
没错啦，这样你明白了吗？为什么孔老夫子这么不高兴啊？
哦，所以他没资格。
八佾篇不是还说八佾舞于庭？这也是孔老夫子定罪的事情。
嗯，
这个不合资格的事情，你们只是做诸侯的，你在这里祭起上帝来喽，怎么可以呢？
僭越了他的身份。
没错，所以这两个原因，孔老夫子扭头就走。
哦，是这个原因。
对，
嗯，
旁边的人看见他这个行动，还有问题问他。那这个我们需要以后再讲，因为今天这样讲的还讲不清楚。
哦，我那这样孔子还是在当时还是蛮得人尊敬的啦，因为要是扭头就走，要现在的话就被拖打进大牢了。嗯，胆子很大哈。
嗯，另外一个地方也能够让我们看见。从孔子以这样的儒家对这个事情是怎么看的？
孔子以这样的儒家，
啊，
例如
有一句话我们上次说过了啊，《中庸》里面他说：“交涉之礼，所以是上帝也。”啊，交涉，他就说所谓交涉就是那时候的祭天祭地这种东西。他说实际上就是在祭上帝，啊。但是呢，还有一件事情啊，我们刚才说过，儒家是非常注重这种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这种伦理，对不对？
没错。嗯，
他还注重什么宗庙之礼啊、交涉之礼啊。
嗯，
当儒家的传统在《礼记》里边讲到祭上帝的这个地的时候，你知道他怎么讲吗？
怎么讲？
他说这个地的重要性啊，是治国之本，诸德之发。
嗯，最重要的根本哦。
他不但这么说，他还说了：民其义者君也，能其事者臣也。不明其义，军人不全；不能其事，为臣不全。
嗯，
什么意思呢？地的重要性是如此大。
嗯，
你如果明白它的意义，就可以做国君了；你如果熟悉它的做法，就可以做大臣了。反过来讲呢，你如果是做国王的啊，你不知道这个祭祀的意义，你就不配做国王。嗯，你如果是做臣子的，你不知道祭上帝的这个手续这个方法，你就不配做臣子，你知道吗？
哎呀，完全用这件事情来考核一个人的资格。
他认为祭上帝的礼啊，是诸德之法，一切礼仪的发展，一切德性的根本，这是儒家的思想。
嗯，
所以你就想了，我们今天的人对于古中国人信不信上帝、祭不祭上帝都搞不清楚，更不要说他们怎么祭了。
嗯，既然是儒家这么重视这个东西，在汉武帝的时候出了一个大儒叫董仲舒，他独尊儒术，为什么这个东西没有被他尊下来？
哦，那这些的方面呢，就比较跟你刚才所说，这个算在孔老夫子的头上有点关系了。
哎呀，这就可以开始清算了，达到孔家店
了。这不是开始清算了，因为我们上次的节目里面讲过，听众朋友知道了古中国人跟上帝的关系之后，马上跑出来了两个问题。头一个问题就是说，那我们今天的人为什么不祭上帝？这个问题我们今天答的差不多了。还有一个问题，就讲到说，孔老夫子为什么不与怪力乱神，又说敬鬼神而远之呢？那个是我们下一次要谈的问题。
这个呀，这个应该是下一次，那个很难讲的。嗯，
不过让我再把刚才和大家再讲清楚一点啊。儒家他们在讲祭祀的时候，从春秋那个时代规矩就已经很严格了，
很严格了。
那个我们很多的听众朋友都还讲，那时候分成天子、诸侯、士大夫、庶人，对不对？
嗯，对呀。我以为那个时候的人有分五种，可我们的分法，我知道的分法不是那样的分法。
黄黑是吧？
不是，天才、人才、庸才、奴才、狗才，你们听过？
我不知道像你这样节目主持人算哪一个才。总之在当时一个非常清楚的规矩，就是你爹是什么阶级，你是什么阶级，是要分开来的啊。
哦哟，讲阶级，
他是什么身份，你就要守住那个身份来祭他。
嗯，
你不能够越了份。
嗯，
那为什么讲这个，我想听众朋友也很明白，在中庸里面把这个当成孔老夫子自己的话，是这么说的：父为大夫，子为士，葬以大夫，祭以士。父为士，子为大夫，葬以士，祭以大夫。听见了没有？
嗯，
你葬的时候是以你父亲的阶级来埋葬他，你祭的时候呢，要以你的阶级来祭他。你就知道这事有多么严格了。你连人间的这个阶层都不能够越过。你更不能越分越级直接去祭祀上帝。
哦，这有点像现在呢，对不对？你不能越级报告啊，
对
不对？对
啊，
你的上司对
越级报告要，
你越级报告通常的下场都不会多好的。
就是了。这个中国人一直守住这个规矩。那你可以想想看，以后封建社会的瓦解啊，所以许许多多的礼仪通通都不见了，
就消失
了，更不要说祭祀上帝到底怎么祭的。现在一般的老百姓完全不知道，
完全不知道。
但是在古书里边仍然找得到，
对，古书有记载。
这个记载呢就特有意思了啊。以后的节目，当然我们现在还没办法一下讲到这么多。以后的节目如果听众朋友仍然有兴趣听的话，我们会从古书里面把古中国人这个怎么祭上帝那个祭法啊，那个手续，他所用的材料都找出来，和圣经上古的时候怎么祭上帝两个拿起来比较。
哎呦，会有很相似之处哦。
嗯，就现在就先不公布谜底了。
哦，嗯，
这相似之处啊，还不止于此，还有好多好多非常非常有意思的事情啊。
嗯，
但是我们今天呢，就和大家谈到这个地方。
嗯，
也有听众朋友很关心，打电话来说我们所做的节目有没有文字资料。有一些是有，有一些没有。但是我先跟听众朋友透露一个好消息。嗯，
好消息哦。
对呀，就是我们世外桃源呢，
嗯，
快要成立一个有声图书馆。
哎呀，真的，哎呦，大手笔哦。嗯，
哎，不是大手笔了，我们这个节目一共没多少个嘛。嗯，对不对？
我以为
有些听众朋友希望能够
找地方要盖一栋建筑物了。
嘿嘿嘿，嗯，我们是轻易不兴土木的，对不对？世外桃源主要要保存这个自然环境，
不保持很重要。对，
对，
嗯，
对，对，对，对。但是确实有一些听众朋友他说，我听的还蛮好玩的啊。
嗯，
但是有的时候我错过节目，有的时候我想听从前的节目，
嗯，
怎么办呢？我又不会上网。
嗯，
所以我们可能会开始筹备一个有声图书馆。
嗯，那也就是说我们有 CD 给供这个听众来租借咯。
对啦，不但是有 CD，嗯，而且有一些的文字资料，像我们在讲古中国的东西。
嗯，
啊，如果我们有资料就都会摆在里边。嗯，啊，
代替听众问一下，还有没有一些赠品啊之类的。
赠品啊，那当然有啦。上次那个小贝兄不是说他快要出专辑了吗？
哦，对对对对
对，
音乐 CD。
所以你没听他今天这个喉咙比较哑，
嗯，
就是这几天拼命在练歌，
在练习。
对，对
对
对，
没错。嗯，好，那我们把这个好消息告诉大家哈。
对对对，嗯，我们今天就先谈到这个地方啊。
嗯，
我们底下还有一段评书啊，这是我们这个啊
马多多
的表弟多
妈
妈做的。多妈妈讲
多妈还是多妈妈？
那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再见。
嗯，
我是多妈，现在又到了讲故事的时候了。今天咱们讲什么故事呢？当然还是老师的故事啊。我们老师的故事虽说叫故事，可其实这都是真事儿，都是我亲眼所见，亲身经历。在我们跟随我们老师的那几年当中，老师到处给人讲天国的道理，给人讲得救的道理，给人讲天上的生命，同时呢又行了很多很多的神机奇事，也医治了很多很多的病人，所以他的名声啊就大大的传开了。有一次啊，我们又回到了叫加百农的这个地方。那天的人之多，那个拥挤的情形简直是难以让我形容。我们跟着老师进了房子不久，众人们就把我们给包围起来了。消息就像是野火般的很快的传开，人们就都来了。大家涌进各个房间呢，把我们在的这地方挤了个水泄不通。不但屋里如此，就是外边的院子也都给挤得连站脚的地方都没有了。挤进来的挤不进来的人呢，大家都立起了耳朵要听听今天老师要跟他们讲些什么。我们老师像平时一样的忍耐，没有人像他那么镇静，更没有人能像他这样胸有成竹啊。他开始施教训，当他那柔和而又清朗富有吸引力的话语流到人耳里和心里的时候，会众一下就静下来了，每个人的心都被他的话语所征服。虽然他已经很疲倦，但是从他那脸上还能看出无限的光芒，他目光炯炯望着周围的人，滔滔不绝地讲述那些奇妙的故事和比喻，给大家讲解着神的真理。正当大家听得入迷的时候，突然我们听见头顶上有好多稀里哗啦的响声，抬头一看让我们大吃一惊。你猜怎么着？这屋顶上的瓦正被人一块一块的揭开，不到一会儿就让人给揭了一个大洞。 这到底算是干什么的？人挤得个水泄不通，几乎把房子都给挤倒了，可是你也不能上房揭瓦呀。当我们正在惊奇之中，就看见有四个人把一块褥子四个角用绳子系住，然后中间有个沉甸甸的东西，他们四个人同时放绳子，就把这褥子从这大洞上往下一点一点的坠。当这褥子落地的时候，我们才看了个清楚，原来中间啊还躺着一个人呢。在这吵乱的杂闹之中，大家你一言我一语，当然最生气的呢还是这房子的主人，他就向着这屋顶上的人问说，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老师呢也抬头向上看，上边的人看见老师就谦卑的道歉说，实在是对不起了，因为呢他们原来想是抬着这个人经过众人群从门口进来，可是门口挤了个水泄不通，他们进不来。他们还说坠下了这个人呢是个病人，是他们的一个非常好的朋友，还是亲戚。这人本来没打算一定要来，当然他想来也来不了，因为他是个瘫子，但站在房顶上的这四个朋友确信我们老师一定能治好他的病，好不容易说服他把他抬在这儿，一看院子里这人呢，他们就失望了。但是他们也想，既然来了咱们就绝对不能回去，一定要让我们老师把这个人的病给治好。所以这几个人就灵机一动啊，想起来走下不成往上跳，这几个人就爬到房顶上去了，不但是把这瘫的病人给抬到房顶上，嘁哧夸嚓的还把人家瓦给扒开了。看起来这几个人的信心还可真够大的，否则的话他们怎么会捅这篓子呢？现在先不说这房顶上的人，看看被坠下来躺在地上这人，大家都摇了摇头。因为什么呢？这几乎是一个不能医治的病人，这是一个本地多年来有名的瘫子，没一个医生能治好他的病。他是一个疯瘫的病人，全身站立，同时显出非常痛苦的样子，就甭说想坐起来，他那四肢已经完全失去了功效，哪儿都动不了。他躺在那儿，那身体和心灵上的痛苦把这个人啊几乎完全摧毁了。当然这么多人看着他，他也不知道什么事情会发生在他身上。我多马差不多可以从老师的面孔中看出，他深深地被房顶上这四个人的信心所感动，于是老师就停止了讲道，当然所有的眼睛也都注视着老师。可是最想看个明白的还是属什么人呢？文士和法利赛人，因为他们心里不服啊，他们就从来没有服过这个叫耶稣的人，今天要把眼睛睁得大大的看个究竟。你别说屋子里有这么多人，那可是鸦雀无声啊，所有的眼睛都盯着我们的老师。虽然老师没有看周围的人，但他对每一个人心里想的都清清楚楚。只见老师弯下腰，两眼注视着这个病人，向他轻轻地说了一句话，小子，你的罪赦了。听完老师讲这话，众人们更是鸦雀无声。在这沉默当中，你可以听到的是疑问与惊奇，因为没有一个人能想到我们老师会说这样的话。最后还是老师又开口打破了这沉默，你们心里为什么这样议论呢？老师向众人们问了一句，而他那炯炯的目光 却是转向那些衣冠楚楚的文士和法利赛人。我刚才不是说了吗？我们老师他知道每一个人你心里想的是什么，因为他知道这些文士和法利赛人心里起了一个特别大的疑问和责备。虽然他们表面上没说，可是他们互递眼神，心里责备和愤怒。他们认为老师说了健忘的话，也就是狂妄的话。你别说，他有自己的道理，因为他们都知道一个真理，这个真理就是除了神以外，谁他也不能赦罪。这么一来，这问题可不就尖锐了吗？只有两个答案：一，老师说了健忘的话；二，我们老师他自己就是神。大家都静默，没有一个人敢说话，因为这答案看来谁也拿不准，只有我们老师他自己心里清楚。这时打破这可怕沉默的是我们老师的一句问话。或对摊子说，你的罪赦了，或说起来拿你的褥子回家去吧，哪一样容易呢？这问题可是问得更难了，大家谁也说不出来，哎，谁也不敢说出来。我当时不知道别人怎么想，我可以告诉你我心里是怎么想的。哪一个容易？赦罪容易呢，还是医治那个病人容易？我看两个都不容易。这人所患的这病，就甭说把他病给治好了，就是劝他几句让他有个笑脸都没门，就甭说再赦他的罪了。这问题老师问的可真够绝的。当我脑子里这杂念还没想完呢，老师又说了一句话：但要叫你们知道人子在地上有赦罪的权柄。我对你说，他转过身来对着那个病人继续说，起来拿着你的褥子回家去吧。这一说可不要紧，只见那病人噌的一下坐起来了，腾的一下跳起来了，他多年没使用过的脚竟然能站立得住，在那惊奇的观众面前收拾了他的行李，拖上他的被褥就向门口挤啊。这时候把人吓得，人们马上挤出一条路了，让他通向门口走去。这下众人们可沸腾起来了，没有一个人相信他们所见的。刚才这如泥的摊子，他一下变成一活蹦乱跳的正常人，这简直是不可能啊。大家这高兴劲儿就甭提了，再看房顶上那几个朋友欢呼的向着神歌唱啊，那可真是一个奇妙又感动人的光景。因为约翰在屋外，后来他告诉我说看见了一切，那个被医治好的病人身上所有的肌肉都操纵自由，他是一个强壮的健康的人，他的面色红润，又因感动而带着颤抖的声音归荣耀给神。他高兴的不只是他的病得了医治，他高兴的乃是因为他的罪得了赦免了，一个多么多么奇妙的神迹。有些人就开始高声的赞美神，不久其他的人也加入了他们赞美的行列，结果是人人都归荣耀给神呢。这时候我心里开窍了，知道那个医治人，而且知道人心里想什么，也能赦免人的罪的这位，就是弥赛亚，也就是那位从天到地上的真神。在众人们高喊着我们从来没有见过这样的事儿，我们今天见了神迹奇事了，这种欢呼当中啊，我们向老师深深的敬拜，也归荣耀给神。 这就是我今天要给你讲的一段故事，以后我再给你讲。
听众朋友，世外桃源节目要暂时和您说再见了。收果子的时候早就近了，庄稼已经发白，这是一个完全凭信心仰望主的节目。我们的联络电话是281-561-9747，您也可以留言在世外桃源的网站上 swty1180.com。 99只羊广播电台今天的播音到此结束，让我们下次再会。
你们要常常喜乐，不住祷告，凡事谢恩。你们要常常喜乐，靠主常常喜乐。喜乐喜乐喜乐喜乐，常常喜乐，不住祷告，凡事谢恩。喜乐喜乐喜乐喜乐，常常喜乐，这是神的旨意。喜乐喜乐喜乐喜乐，常常喜乐，不住祷告，凡事谢恩。喜乐喜乐喜乐喜乐，常常喜乐，这是神的旨意。喜乐喜乐喜乐喜乐，常常喜乐。